我们在假日饭店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准备出去逛逛。我上一个半个钟头忘记提了，我们所到的波兰，那个波兰呢就是华沙，各位都记得有华沙公园，有大西洋公园。这华沙公园呢就是共产世界的，大西洋公约的就是自由世界的，有两个公约。共产世界的公约他们是在华沙定的，所以定就华沙一个公约。我们预备利用那一天呢要去观光，去观光，所以呢就准备雇计程汽车。可是呢话不同，因为共产世界的里面呢英文是不通的，俄语可以，也许可以通，英文呢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没有办法，你怎么雇他呢？所以就用笔，笔他也看不懂。后来没有办法，就拿表，那么转一个钟头，问他要多少钱，他就了解了。我们要雇他算钟头的，那么他就说呢，这个一个钟头呢要20000块钱，20000块钱等于多少美金呢？就等于说2块钱美金嘛。我们看这么便宜，所以就给他说4个钟头，那么他就了解了。我要不要4个钟头，那么他就剩8个指头，就是80000块钱美金，八万块钱这个波兰钱。那么80000多波兰钱也不过是8块钱这个美金，那么等于台币呢也不过是这一个200来块钱，200来块钱，4个钟头200来块钱。你看这个便宜呢简直就吓人。那么所以呢就坐上他的车子，第一个地方我们告诉他要去看犹太人呢被德国人杀的地方。可是你怎么讲呢？怎么讲呢？可是我在假日饭店的地方呢已经问过了那个假日饭店的一个柜台的人呢，他们那些人是懂英文，因为是美国人开的一个旅馆，他们懂英文。以后呢就问他们，他们就写了一个地方给我，那么我就把那个地方拿给他看。那么这个司机呢他立刻就懂了，就是要看德国人杀这个犹太人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成了一个到过波兰的人必去的一个所在，就带我们去了。这个房子已经破漏了，有一棵树在那里已经压死了，大半的地方已经变成空地了，那么还有一些的肩膀还在那里。那么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了实在是有点恐怖。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不知道在那里杀千杀万人，万人。那么一个铁门拴在那里，我们就把那个铁门打开，把这个铁门打开呢，里面呢立刻就有一个夫人出来了。原来呢这是看那个地方的人，而且他自己就住在那个地方。哎呀，我们想呢这个女人家这个胆量真是很大，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里面阴森森的，那么有一个就是展览的所在，摆上一点文件，摆上一点的遗物，那么摆上了一点照片在那里。那么我们去看，那真是看不懂了，因为波兰文怎么能够看得懂呢？所能够看见的，看见什么呢？所能够看见的，看见呢这个人呢、那个在关在那里的时候，那个兽啊，那真是皮包骨。如果说在非洲的地方呢，因为饥饿的缘故，干旱的缘故，饥饿，所以呢很多人就皮包骨。那么在那里看见一些人像呢也是皮包骨，那么更惨的是什么呢？更惨的就是有一些人要押上刑场的时候呢，那么就看见了什么呢？就看见了这个这个一家人，爸爸妈妈小孩，那么一家人就会赶上刑场。就是说当时希特拉的杀的不但大人杀，小孩也杀，通通杀，无所不杀，不是说。那么还有看见一个照片是什么呢？看一个照片呢就是用吊的，用吊的自己呢把这个绳子套在颈项。那么以后呢另外一个照片呢，这些套在颈项的人都被拉起来，尤其吊高就是吊死，用吊死的吊死的。那么看见这一些这触目惊心，看见这一些真是叫你咬牙切齿。对于当时的这个希特拉那种屠杀这个犹太人的残暴，那简直呢在历史上都没有这些样子。为什么被杀呢？你有犹太血统就得被杀，你就是混种的犹太血统也要被杀，所以呢就是要赶尽杀绝就是了，杀绝。那么我们在那博物馆呢超去浏览了一下呢，那么看见了那一些照片的光景，看见那遗物的光景呢，后来呢我们就看监房，那么一个一个一个监房， 那么中间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可是用作那个门是铁的，门是铁的，那么门是铁的呢，但是打不开。为什么打不开呢？因为已经不许给人家打开了，就打不开。那么根据这传说的里头是一个煤气室，煤气就是送到里面去，有煤气放在里头了，就把那里头的人完全就熏死，完全的闷死，有煤气室。那么所以啊，这个地方也是一般的主内弟兄姊妹到这个波兰到华沙的时候也是要必定要看的地方。那么我们在里面呢转了一圈，想到了这一家人在那里看守那个地方，他们的日子不知道怎么过，因为阴阴森森，进去的人呢都有一点提心吊胆，而这一家人要在那里头呢居住日以继夜，白天在那里，黑夜在那里呢，不知道他们的日子要怎么样的过。那么后来呢我们出来了，这计程汽车就带我们到处去，到处去。那么到处去呢就看见了一个很大的监狱，监狱。那么这个监狱据说也是关犹太人的，可是因为爬山我那几天是很累，所以没有办法呢能够爬了，因此这样缘故的就在外面呢稍微看一看也就走了，也就走了。那么看看这个波兰的一个公民住宅，那么无论如何呢，这共产世界呢总盖了一点房子呢，那么让那个民众能够去住在那个地方。那么从华沙的市容来看呢倒是很壮观，他们的从前的祖宗呢大概也曾经享盛过，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有地这个政府的建筑物或者是一个高级的建筑倒是很雄伟的，还是很雄伟的。那么那一天晚上呢我们就要坐火车到捷克，就是到布拉格，布拉格。那么我们也上车了，倒是很顺利。为什么很顺利呢？因为车厢也知道了，这个房间也有了，头等的一个房间两张这个床，那么也是舒舒服服的。那么以后呢就从这一个华沙就到达这个布拉格，布拉格。那么从华沙到达布拉格火车站呢，我们并没有预备要在布拉格住下，我们就想当天晚上呢早晨到了晚上就走，那么就利用一天的时间就看这个布拉格。那么所以就在这个到达火车站的地方呢，第一件事做什么呢？第一件事呢我们就是换钱，换钱。可是到的时间太早了，才只有7点来钟，他们还没有上班。因为在共产世界的地方呢平时人都很懒的，因为我早一点来也是那些钱，我晚一点来也是那些钱，那么我何必我给你那么殷勤呢，给你那么准时呢，所以没有地方去换，所以就得到旅馆去换。那么找到旅馆去换呢，他告诉我说有两种价钱，有一种价钱呢是1块钱美金是26，有一种价钱呢是1块钱美金呢是三十几。那么话他也不懂，他不懂我，我也不懂他。我说你要怎么样换你就怎么样换吧，所以呢我就换了300美金的这一个这个钱。那么300美金呢一共换给我多少呢？是一共换给我1000这个还不到700块钱的这个钱，这个钱。那么我们就把那些钱出来了，就准备要买火车票。买火车票呢当天晚上呢我们就想就从捷克到这个德国去，那么就在去排队的买票的时候，他告诉你说你头等票是头等票，可是没有位置的，那位置怎么办呢？位置等到车子上你才去找。那么问他话他不通，那么他的讲我们也不懂，那没有位置这真是很冒险，可是没有办法。他说你在那里买火车票就是这样，位置你要到车子上去想办法。那么结果呢你不买也在买了，也在买。到了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我们所换的这一个官价呢跟黑市比起来的几几乎乎的差六七倍。就是说这个300块钱美金呢你所换下来的这个还不剩不下不少几十块钱的价值，可是已经换了 你有什么办法？也没有办法了。不过呢，在共产世界里面呢，他们的这个倒是很便宜就是了。火车票很便宜，你吃的东西也是便宜，但是要去吃东西，吃早餐，可是市里面走一走呢，没有饭店。也许我不知道饭店在哪里了，可是在火车站的地方应该到处都有饭店，可是你走来走去走，看不见饭店。以后就在火车站后面就看见有一个摊子在那里，那么我们呢就买了一瓶汽水，我们呢就买了一块面包，我们就买了一条香肠，那么就站在那个地方吃下来了。接下来后来呀，吃饱了以后呢，有一点力量，就请计程汽车，也是给他比来比去，那么他了解了，那么这个捷克的地方计程汽车比较贵一点，他的这个一个钟头要多少钱呢？他一个钟头要10块。那么我们想呢，从资本主义社会来看呢，一个钟头10块钱倒是不贵了，倒是也是便宜的多了。所以呢，既然10块，10块就10块吧，由我们呢就让他带了。他把我们带去的时候呢，捷克的美啊，我想呢，像那一种的光景呢，恐怕全世界只有一个都市像那一种光景，有高有低，有山上的城，有山下的城，那实在是美。而且那个建筑的雄伟啊，不亚于法国，不亚于英国，而它的地形的美呢，那英国跟法国的比不上这个捷克。所以如果这样讲起来呢，我想捷克的都市的美呢，可以说从世界来讲呢，应该可以作为首屈一指的。虽然说他们并不像这一个法国那么宽敞雄大。可是呢，他们因为有山上有山谷呢，那么城市在山上，城市呢在山谷，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这个美呢是非常的一个特别。那么他带我们去看一个这个运动场，那个运动场是世界上最大的运动场，因为里头可以容30万人。我们在那里进去看一看。那真是大到这个不得了，真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运动场比他们那么大。后来他们带我们去看王宫，那一头他给我们放下，他告诉我们说你从斜坡走2公里，他在那一头来接我们。后来呢，我们就走了2公里呢，从山头呢就走到了山下，可见呢那个王宫一共有2公里长。2公里长。那么他再带我们去经过一个地方，他就讲到以色列，我们就知道那个是以色列什么呢？他也没有讲。那么他呢也没有停车，就把我们就载过去了，载过去了。后来呢，我那人就给他说，你再回头以色列，他了解了。我们去看那个以色列的地方，那么把我们停在那里，我们进去一看呢，那是捷克的万人冢。什么万人冢呢？就是那个墓壁密密麻麻的，有的一个墓壁是一家人，有的一个墓壁的是几个人，有的一个墓壁的是一个人，那个墓壁歪来歪去的，就是说，德国在杀犹太人呢，把那个地方也当作一个杀犹太人的地点。所以在那里不知道杀了多少万，那么所以呢，他们那个地方呢就叫做万人冢，去那里去看的人很多，看了很多，所以看见从前纳粹时代的希特勒时代那个残暴跟残酷呢，那简直在历史的上面呢没有这个第二个记载的，犹太人的可怜呢，你在这个地方看见你就能够了解了。他们弃绝耶稣基督，到最后落得这样的一个下场。那么在这个捷克呢，饶了半天，饶了半天。那么我们想呢，这个也差不多看够了，整个城市呢，差不多2个钟头呢，已经差不多是饶片了。我们就想呢，就歇息一下呢，晚上就乘火车呢。就到这个德国去了。那么这个德国到底是东德还是西德呢？没有地方问，问了他也不会听， 啊，讲啊你也不会懂，那么所以呢到底要去东德要去西德也不知道。那么我们呢知道西德是不要签证的，那么东德要不要签证的也不知道。那么如果是去东德要是要签证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所以啊也没有地方去问，也没有地方去讲，也没有地方去想。到了晚上了，10:56有一趟火车去柏林，那么我们呢就在一个车站，到了另外一个车站就准备搭10:56的火车去这个柏林了，我们就上去。那上去的时候啊，那个火车的上面连站都没有地方站，你到哪里去找一个位置呢？位置呢？我们去找那个火车站的站员，就把票拿给他，他只有给你说摇头，摇头，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找到位置。那么又赶紧的把行李从那个车子上面拿下来，因为12:00呢，在另外一个车站呢，还有一部这一个列车呢，准备要到柏林。那么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车站把那个行李带了又到那个车站去，但是怎么样去呢？坐地下铁。没有想到共产世界竟然呢在捷克的地方看见漂亮的地下铁，很新颖的，车厢呢很美的，如果讲起来呢跟香港也不相上下的，也不相上下的。那么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你坐地下铁呢，没有人来查你的票，没有人呢来收你的票，你可以自己进去，你可以自己出来，不过你怎么样享受呢？那么你就去买，一张地下铁，多少一张票多少钱呢？一张票呢1毛钱美金还不到一点，就几分钱美金。那么你买了以后呢，你就在那一个进口的地方呢，那个地方有一个洞，你把它拿进去，那么他就把你拆一个洞而已，就做废票了。那么所以啊，坐这个地下铁的我也好，坐这个巴士也好，完全就凭着你的良心。所以他们上去没有人查你的票，下来也没有人收你的票，你可以上下就自如了，自如。所以呢，我们呢就从那个车站到那个车站去坐地下铁到那个车站。那么这个地下铁，车厢什么舒舒服服，坐的人也并不太多。那么我就到另外一个车站，在那里等到12:00以后呢，要上车了，我们就上去。那个车子的里面呢，也是照样人很多的。那么头等的票，但是没有位置，我就到头等的座位的地方呢，有两排，一个房间两排，一排呢。有两个座位，有三个座位，那么有三个座位呢，但是呢我就看见呢，中间空一个座位了，我就赶紧把吴太太拉了，就坐在那一个地方，我说你坐在这里，我自己我再另外去找。那么找来找去找不到，看见什么呢？看见有一个座位的上面呢，那么有一个女人家呢，她自己一个人占两个位置，她这个饿在那里，没有办法了。我没有本事的坐站一个晚上，从捷克布拉格的坐到了这个柏林，所以呢我就跑过去了，我去叫他，他不理你，以后呢没有办法，我就拉他，反正他年纪还算不太小，所以拉他就把他拉了，他起来了，我就坐下去。哦，他那个样子实在不高兴，可是呢应该分享啊，哦，我想呢他看见呢我头发也白啊，年纪也大，所以呢也不敢说好说歹的，又就让我坐。我看见了一个车长从那里经过了，我就赶紧把衣服脱了放在那椅子上面去追那个车长，我就告诉他我是头等票，他也不会听，可是他不会听，他会看那是一个头等票。那么后来呢他就叫我去了，看见我外国人，那么也许呢要给我一点好印象，以后呢就在一个房间里面呢把一个房间就打开了，里面有一对母女坐在那里。那么他说这个地方你们就可以坐了，我就赶紧把吴太太跟我呢就坐到那房间里面去。那么因为一个6个人的位置是有4个人，他们2个人在一排，我们2个人在一排，所以我就叫吴太太，你能够脚能够伸直能够伸长。那么吴太太呢比较能够伸直伸长了，因为她有这个脊椎骨的毛病呢，免得坐得太久呢这个旧病复发了，所以总算她能够躺下来了。 那么沿途的上面呢，这一个过关了，那一个要来查这个签证，那么要来查签证，我们没有签证，他在问我讲德国话，我也不会听，那么我讲英文他也不会听，那么他不就会听我，我不会听他，他不会听他，那么后来呢，他就给我说 ，10 mark 四个马克，四个马克，那么四个马克要多少钱呢？我也不知道，以后我就拿美金给他看，拿美金给他看，他告诉我说一个人四个美金，两个人是八个美金，那么我就拿四块钱给他了，那么他就给我临时一个纸头，给一个临时的一个签证，那么总算感谢主了，我们就拿到这个临时的一个签证，看一看，原来那是东德的签证，那么就拿到东德的签证了，拿到东德的签证呢，结果呢，我们就车子走了，走到一个地方停下来，我们以为那里就是这个最后一站，所以就下车。那么下车看见那个德国的火车站怎么会这么闭绝呢？这个火车站怎么会这么破旧呢？这么破旧看着有点不像，所以就问人，人家我们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柏林？他们就说是，这个地方是柏林，柏林。那么我说这个火车是不是到了呢？他也不会听。后来呢，还好有一些秀声呢，他说这个地方是柏林，可是这个地方不是终点，不是终点，你们再上来。那么我们就在爬上去了。爬上去看看也不妥当，不知道这些修生讲的真的还是假的，又再下来，上去下来一共好几次，好在那个火车呢在那一站里面停得很久，所以呢没有开走了。后来我们再问人，人就说柏林很大，而这个布克是柏林里面的一个镇，那么我们就又再上去，一共开了呢这个三个半钟头才到东柏林的一个总站。那么到了东柏林那个总站呢，我们就下来了，下来以后呢就去洗脸漱口。那么在欧洲的地方啊，很多地方啊，你去洗脸厕所什么都是要钱的。那么这个做好了以后呢，我们就身上带一点面包汽水，那么吃一点早餐，吃了早餐了以后呢，那应该就要换钱，所以我们就去换钱了。我们有点德国钱，捷克钱，有一点这个波兰钱要换，他不要，共产世界不要共产世界的钱，他不要，那不要呢，我们就拿美金，美金他说他要，那么就把美金就给他了，把美金就给他了，给他以后呢，他就换了，换了以后呢，那么到底换什么价钱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你换多少我们就拿多少，就是了。那么拿多少了以后呢，结果换了钱了以后呢，要去买火车票。那么买了火车票了以后呢，我们就把换来的东德钱呢，东德的火车站，但是他不要东德的钱，天下有这么一个稀奇的事情。那么我说你不要这个钱，你要什么钱呢？他说他要西德的钱，要西德的钱，东德的火车站他要西德的钱，他要不要东德的钱？这如果讲这是天下的大笑话，但是我们也没有西德的钱，那么现在东德钱不能用怎么办呢？我呢就想办法去排队，那么要去把这个钱去退回来。还好他们还想捡你，我给他提到说钱不能用，那么后来呢他说你要什么叫西德钱，就把这个东德钱就换了这个西德钱。那么东德钱跟西德钱的比率呢，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所以呢，1600多块钱呢，三分之一是换账只有500多块钱，所以几百块钱美金呢，也要是换账的只有几百块钱。那么去把西德的钱换回给他了，那么就拿回来了，票拿回，没有位置。那么我已经昨天没有位置，在车子上苦了一个晚上，现在又没有位置，没有位置。没有位置，那怎么办呢？后来呢，我想没有位置不行了，这种票不能买了，又就把那个票呢再去退。那么退完了以后呢，再拿到了一点钱呢。后来我们想，这个德国这个地方呢，实在是不能够逗留，西德不能逗留下来，要去拿行李，因为我们把行李寄在行李室。可是啊，大概是因为太疲倦了，所以呢，那个行李票没有了。 那么行李箱没有了，就到那个地方呢去要行李，他问我说里面我就知道他问我里面是什么东西，那么我给他讲什么东西他听不懂，所以半天呢他去找一个老太太，就懂得英文的，所以德国懂得英文也不通的老太太，那么老太太呢问我了，我就告诉他里面有什么有什么，那么他们看一看不错，这东西是我的，那才被我领出来。可是为什么缘故会这样呢？其实我领出来以后呢，我才发现我的行李包根本在我的袋子里面，可是一个人太疲乏了，那个时候完全都乱了，所以连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找不出来。那么我们呢领出来以后呢，就雇一个车子就准备到西伯伦去。那么我问一个美国人，美国人告诉我说你走路只有10分钟，你坐汽车要15分钟，因为要绕道。结果呢我们呢要过关的时候呢不能过，因为他说你的签证不能过。那么我说临时签也不能过，不能过怎么办，很着急。他就告诉了计程汽车，他说你从另外一条路去过。那么那个计程汽车呢从另外一条路呢去过，结果呢15分钟的路呢给我们开了2个多钟头才开到这个西伯伦的火车站。哦，火车站。那么到了西伯伦火车站呢，我们唯一的一个办法呢就想这个买火车票呢回到这一个Copenhagen， 就丹麦的 Copenhagen， 因为我们从美国来是在 Copenhagen 下飞机的，现在要回到 Copenhagen 上飞机的，那么买了火车票了，买了这个二铺票了，那么然后呢，这个放心了，就住旅馆，要到第二天才走，第二天才走，所以就在东部西部的地方找到一个旅馆呢，就准备第二天以后呢才离开这个西德。那么西德就不同了，非常的热闹，非常的繁华。那么火车站的面前呢，四围到处都是玲珑满目，到处呢都是非常的繁华，非常的繁华。那么我们住在一个旅馆的里面呢，那么就这个出来兜兜了，那么就在各处一个走走呢，看见这个西德呢，实在是一个繁华。繁华跟东德比起来真天渊之别，跟东德比起来真是有点像天堂跟地狱那种光景。因为我们从东德经过的时候雇计程汽车，房子都是旧的，房子都是破的，那么再有从东德经过的时候呢，看见市场上面都没有东西的，没有东西。所以呢东德虽然改革了，到现在还是没有进步，没有进步。我们过到那个围墙的地方呢，那个围墙虽然是拆了，但是还有呢把关拔在那里，还不是完全自由的，不是完全自由的。那么我们在东柏林呢，在西柏林呢，就住了一个晚上。那么在东西柏林地方呢，本来是有认识人的，可是也不想去麻烦了。以后我们就在那里兜兜呢，还好呢，信义会呢，他们在车站地方有一个礼拜堂呢，每15分钟。就做一次礼拜，每15分钟做一次礼拜。那么我们想着也进去参加，15分钟在那里敬拜神，也是我们的心愿，就是参加那个敬拜神。所以在这个西德呢，也住了一天，当天晚上呢就坐火车就回到了这个丹麦了，以后就坐飞机呢就回到这个美国来。那么到美国来是有一个感想，外面呢经过这些苦呢，就是巴不得赶紧的回家。所以啊，地上呢如果太舒服了，我们就想地上的好像天堂一样，你不想回家。地上呢很辛苦了，你就会想回家。所以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呢，真是心完全放下来。那么这一次呢，这一行可以说呢看见了共产世界，也看见了这个资本主义世界这个光景呢，里面很感想。如果有人要问我对共产世界的感想什么呢，我的感想就是又脏又乱，还有呢又穷又凶，那么还有呢又懒，还有又蠢。那么所以蠢是什么蠢呢？你看在东柏林的地方，你东德的钱，东德的地方火车站不接受，东德的钱东德的地方不能用，你看这不是蠢吗？外面的人你一听起来岂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吗？这是共产世界这一行的时候呢，我们只有这又穷又凶又脏又乱，又懒，又蠢，这是 我对于工程事件一点的感想。
我录音呢已经完成了，以后呢就交给我大女婿黄旭成他去整理。他为了要整理我的录音带呢，所以他就要用很多的时间去听，前前后后的我想总要花上3-5个钟头以上的才能够听完这些录音带。那么以后他听完了以后呢，他就有一个感觉，那么这个感觉呢在不知不觉的里面呢他就吐露出来，就是说这个录音带呢讲教会的事情也很多，讲我个人的历史也很多，讲我生病的历史也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少提，就是我跟我内人的事情很少提。那么我这个意思吐露出来了以后呢，那么我想呢，其实我也准备在结尾的时候呢要讲一些感谢我内人的话，因为他在背后所做的工作是在不亚于前面的人所做的一个工作。可是啊，我也考虑到很多，因为自己人的优点呢应该让别人来说，怎么好自己来说呢？可是呢以后呢我又想到他的优点呢只有跟他生活在一起45年的人他才能够知道，不然呢谁会知道呢？而且这一些我要见证的目的呢我要给后来的年轻传道人呢做一点榜样，尤其是今天传道人的配偶，做内助的实在是不多，做这个内助的那实在是很多很多。所以呢为做这样的缘故才决心下来来追溯一些下面的一段话。那么我录音带呢应该是在4月11号呢就已经完成了。我也曾经呢给成为一秀姐妹说，你到台北的时候呢就告诉郑家常弟兄，那么我在4月我就可以交卷，但是一延呢又是2个多月了，交不了卷。缘故到底是在哪里呢？因为我想呢要讲这一些感谢那人的话，恐怕呢被人有一点误解，误解呢我在高举自己的人，所以呢想了再想，想了再想，考虑了再考虑呢，以后呢才又延了这2个多月。后来想到我为了要容神一人，为什么要考虑这么多呢？所以才决心把这个段话把它录下来，来完成我这几个月来的工作。那么我跟我内人认识跟结婚这一段话呢从前已经提过，所以在这里呢我就不多提了。我们是在1945年2月2日结婚的，在泉州一个培研中学举行结婚礼，到现在呢算算呢已经45年过了。他先信主，后来呢我也因着他的带领才信主，那么实在就经验了使徒行传的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么这个应许实在是不落空，所以神的话真是安定在天，说多少的就是应验多少。以后我出来传道，准备呢奉献以终身祈祷传道为事。那个时候啊，在生活上呢要牧养这7个小孩，在工作上呢一个做妻子的人呢他要家庭跟教会两边兼顾，如果不是主赐给我们力量，那么这一条路呢我们实在不敢走下去。可是因为主赐给力量的缘故呢，所以也就从45年前一直到今天走过来了。中国人常常称这个妻子是内人，我想这句话跟圣经实在是符合，因为神领夏娃到亚当跟前的时候呢，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所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么就是他里面的人。我们福建人呢称这个男人做打波，称女人做杂波，其实呢打波就是打补，因为出去打出去补来维持这个家计。那么杂波呢就是在户，在户呢就是在家里来理家来看顾孩子。所以呢这个做妻子的人呢，你从这两句话来看呢，这个做妻子实在是丈夫的一个内助，那么也应该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内助。 丈夫的品德有残缺，外人看不会清楚的，因为外人呢只能够看见外面，不能够看见里面。在光的一面呢，他能够知道；在暗的里面，他不一定知道。而且，人在外面呢，一般人常常都是尽量把好的东西摆出来，把不好的东西呢尽量的掩盖起来。所以呢，外人呢对一个人的认识呢，那实在是一个表面。可是妻子就不同了，她可以看见丈夫的外面，也可以看见丈夫的里面。丈夫在光中的一切她看见，在暗中的一切她也能够看见。一个好的内助，不但是丈夫伤心的时候他会安慰他，灰心的时候他会鼓励他。可是啊，有一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看见丈夫有坏的一面，好像不正直了，好像嚣张了，好像作恶固执了，好像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了，好像举止叫人讨厌了，好像言辞失态了，好像对人的应许不照履行了，这一种呢，不管是有意无意的，这都是失信，就是说呢，他在失信，好像事情成功了，讲到人，讲到呢，受人的赞扬了，他得意忘形，虽然在人的面前，不敢表露出来，可是在妻子的面前就不一样了，因为家丑不外扬呢，那么所以呢。很容易的在妻子的面前呢，就把他那一个最真实的就把他显露出来。那么还有呢，跟人为着自己的面子去跟人争执了，那么好像呢被人得罪了，那么对人有怀恨，那么这许许多多做妻子的人既然是内助，不但是助他的不是助他得意，也不是助长他的嚣张，而是当丈夫有不是不对的时候呢，他不与丈夫一鼻孔出气，这样一个妻子呢，不，如果跟丈夫一鼻孔出去，这样一个妻子不是内助，这样一个妻子实在是一个内助。我们古人说，女人呢三从四德，这个虫子是有范围的，不是你对也虫不对也虫，有理也虫无理也虫，那么这是这个虫子呢，我们应该这样的看法。我的妻子就是这样的人，当然呢许多的时候他跟我站在一边，但是也有许多的时候他不肯跟我站在一边。从前林肯总统呢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不站在你一边，我也不站在我一边，我站在神的一边。那么我那人呢，他就是这样的对我。所以当丈夫呢不站在神一边的时候呢，那么他呢也不肯站在我的一边。他这样行呢，目的是要矫正丈夫的缺失，这才是内助，这才是一个好的内助。所以啊，我在伤心的时候他会安慰我，我在灰心的时候呢他会鼓励我，当然呢这是好内助。但当我在不对不是的时候，他坚决不肯与我一鼻孔出去，这更是好内助。虽然说他不肯跟我一鼻孔出去的时候呢，我在血气的里面呢就是他就不够可爱，可是到过后的时候呢就想起来了，就是他实在是更可爱。所以一个好内助不只在工作上帮助丈夫，更应该在品德上面帮助丈夫，希望她的丈夫在品德上更真、更善、更美。神为人呢预备配偶，就好像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他说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的妻子实在是我的好帮助，帮助我的工作，帮助我的德性。从前有一个记者问一个英国的国会议员说，你的妻子这么善良，他是不是凡事都听你啊？你说什么他都是什么，你不什么他都不什么。你看这个国会议员怎么答复呢？如果他什么都听我，他在我眼目的里面就没有分量了。所以我兄弟发现，在教会的事工上面，丈夫工作失败了，常常跟妻子呢有关联。 很多做妻子的人，他不是丈夫的内助，他实在是丈夫的内助。比如丈夫在教会受人的气，那么妻子呢带丈夫去教会出气。好像说丈夫呢受教会的苦了，那么妻子呢就带丈夫呢去教会诉苦。丈夫回家，把某弟兄跟某姐妹有不愉快的事情，那么说出来了，目的呢是盼望妻子跟他同心，一同来为着这位弟兄，这位跟这位姐妹不愉快的事情带祷。妻子呢不带祷也就罢了，反而把这件事呢当作新闻，东家去传传，西家去说说。还有呢，一个好懒的妻子呢，把家事推给丈夫。这时呢，这个丈夫真好像一根两头烧的蜡烛，精神呢、体力啊，很快就会烧完的。那么还有，先生，在教会已经够烦了，回到家里想要安静一下，清清头脑，叫心里面的一个烦恼呢，那么能够因为家庭的温暖可以除开。没有想到到家里的时候更烦，因为妻子的一下说今天参加姐妹会，某一个姐妹呢对他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么一下子又说家里的事情呢他实在吃不消了，你整天教会教会，你整天这个肢体那个肢体，这个肢体生病，那个肢体缺乏，怨言一大堆。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呢，这个妻子怎么是内助？这个妻子实在是内助。说了这么多呢，我实在是应该感谢我的妻子，她不做传声筒，她在教会只做无声的侍奉，而不做有声的侍奉。她把家事的尽量自己挑担，没有到不得已的时候呢，她不肯让我来分担。那么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弟兄姐妹，爱传道人送来的礼物呢，源源不绝。那么他总是跟需要的、缺乏的弟兄姐妹，一同分享。我们也有富裕的时候，他总想到了缺乏的人呢。所以啊，在四五年前，就是我在55岁，之前呢，可以说我们家里面一点积蓄都没有。那么，所以我从这许多事呢，我的内人呢是内助，我的内人呢不是内助，因为这样缘故呢，我实在是应该要大大的一个感谢他。还有，我是一个多病的人，我犯了腹鼻腔炎的病，我犯了心脏扩大的病，我犯了右肺TB 的病，1951年呢，我犯了直肠肚瘤的病，还有呢，我有血压的病，曾经高的110，低的106，距离实在是太近了。还有呢，前几天呢，我在报纸上看见一个医学上面的证实，说一个人的情绪啊，跟他的健康有很大的关联。其实，这一种病理学呢，不应该这么晚才发表，因为中国人呢，老早就有一句话“祸不单行”。什么叫做祸不单行呢？一个人做官刚刚下台不久的时候就生病就离开世界，就叫做祸不单行。下台这是心理的一个打击，那么心理的打击呢，疾病了这是生理的打击，所以心理就影响生理，就是精神呢就影响健康。我那人呢，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人，当我在疾病的时候呢，他始终呢，外面不表示什么，他真是安如泰山，因为他知道呢，主是他的依靠，是他的帮助。那么所以呢，在他的脸上呢，他不显出痛苦，不显出着急，不显出烦恼，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样做呢，夫妇是一体的，妻子的情绪呢会影响这个丈夫的情绪，那么这样会影响我的健康。所以情绪影响健康这是不错，可是中国人呢老早呢就已经提到这种祸不单行的话。那么而且他全心全意的去照顾我，那么以我健康有益的东西呢，他尽量找来呢给我滋补。我现在已经70了，他现在呢 也已经是也年纪很大了，他关怀我健康的心呢，一直到现在呢，从来没有改变。只要他身上有一点钱，总是把那些钱呢，去换那些对我身体有滋补、有益的东西呢，那么来给我滋补。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也要感谢他。那么还有一点，很难叫人相信的，他很客气。有时候他客气到叫我会生气。所谓克己呢，一个真正的克己是克自己，不是去克别人。我们家庭的日食呢，常常是丰丰富富，但他都不是为着自己的喜好。因为是丰丰富富的，所以常常不是吃不够，常常的吃得有剩，但是他舍不得丢弃。我的习惯又不愿意吃个熟的东西。那么剩下的东西怎么办呢？就由他全部的包办，一天吃不完就两天，两天吃不完就三天，有时候到发酸发臭了，他照样吃。甚至有时候呢，我没有办法，就得呢从他口里面把这些发酸发臭的东西把它挖出来。所以有时候呢，我不得不记得的时候去看看这个冰箱有没有一些发酸发臭的东西，那么就把它丢弃。如果被他发现了，那么他呢就啰嗦了半天，因为他觉得舍不得。他这一种不肯抱准天物的美德呢，实在是很可敬可悲，替家庭替丈夫节省呢，所以我应该要感谢他。还有他是一个守望者，数十年来呢都是好像一天一样，他是家人的守望者，他是教会的守望者。家人从小到大都是他祷告的题目，他祷告的内容。教会也是一样，他祷告的题目也是他祷告的内容。所以呢，他祷告的内容很丰富，他祷告的时间很多。当然了，丈夫更加是他祷告的题目。因为我在摸主的工作，他生怕我摸成的功，摸成功了我会骄傲，我摸失败了我会上胆。这真是好像从前约书亚他就跟亚玛利打仗一样，约书亚打赢了，那是因为他后面有摩西的祷告。那么照样呢，到如今我还能够站立得住，因为我后面呢有内人的祷告，那么也有众教会的祷告。所以呢，我要感谢他，也要感谢你众教会，要感谢呢许多关怀我的人。那么还有我那人，他跟我同父一二参加建造这个教会，信徒的家一家一家的跑，早也跑晚也跑，有缺乏的他去关怀，有疾病的他去看顾，有痛苦的他去安慰，有生育的他去助产。我之所以助产呢，并不是他会助产，乃是他跑去呢能够在心灵上面给他支持，好像产妇呢就是更安全感。他从事女眷的工作一共呢是28年，从兄弟炎症得着医治以后呢，那一天他就开始了凭着感恩的心他去工作。神看见他这么单纯的心呢，那么所以就跟他同工。女眷曾经有一度圣灵大作工，有性情改变的，有疾病的医治的，有从死囚改判作无罪释放的，有与人仇恨变为和好的。那么像这个种种呢，甚至呢监牢里面的子言呢看见了都感动，因着这样他也信耶稣，他费钱费力任劳任怨。所谓怨呢，我不是别人怨他，而是我怨他，怨他呢对外面付的太多了。我们从徐长街开始，他参加徐长街的建造，我们呢从徐长街分到南京东路，他参加南京东路教会的建造。因为呢参加这一些的建造，许多的同工看见常提他的名呢来担任之事，每次呢都被他辞谢了。 所以他几十年的里面呢，虽然他的工作不亚于呢一个传时间的人，但是呢我们看见呢他只想给，他不想得。那么到了教会编写历史的时候，很多人只有在那一本历史的上面看见吴勇弟兄如何，吴勇弟兄如何，几乎看不见记载吴勇太太如何。我从他口里面从来没有看见他的不平，看见他的怨爱。其实建造的工作呢，他所负的也许比我所负的还要多得多。他真是好像路德一样，在身后拾起麦穗，他只想着耕耘而不想收获。他只想只要主的名传开，只要主的名的荣耀，何必再讲究祈求什么呢？他人生最要紧的似乎最要紧的字似乎就是给着而不是得着。他对外人如此，对自己的儿女也是如此的。如果儿女呢知道孝顺，有时候呢尽一点心意送一点东西给他，他总是呢感动得不得了。如果有因为事务忙碌的把这件事情疏忽了，不能够尽儿小辈的本分，他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他照样一视同仁，他照样一样的看待，从来呢不轻此后弊。那么这一点呢，我跟他比起来，那实在是差之天理。对人呢只有给，只想给不想得，这个可能做得到。对自己的儿女只想给不想得呢，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得到。所以我想呢，他不是不要求他的儿女对他尽孝，而是呢他在内心的里面呢有一个感觉，我主有主就够了，感谢神的恩典，他给赐给我这样的一个内主，赐给我这样一个好妻子。那么其实我要感谢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好像说中原讲一句话，贤德的夫人呢是做丈夫的依靠，她使丈夫，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真是一生使我有益无损。45年来她做内助，这就是有益，她不做内助就是无损。如果一个做人妻子的她是做内助，那这是有损，她不做内助那当然就无益。可是我那人不是，她做内助这是有益，他不做内主，所以这是无损。那么曾经有过一个神学的讲授传道人师母的课程，曾经呢用内人呢来去做例子，目的盼望传道人的师母呢都能够做他先生的一个内主，不做他先生的内主。我兄弟特别提出这一些资料呢来去做内证，因为呢盼望呢借助这些资料呢也能够给大家得着实在的一处。还有他真是我的依靠，依靠他的照顾，所以这样多病的我呢今天还能够这样有健康。依靠他的提醒呢提醒我，那位姐妹我们疏忽了，那位弟兄我们疏远了，那么所以教会呢这样的建造起来。依靠他的带导，那么所以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所说的一样，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呢却不失望，遭逼迫呢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能够经历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里面所讲的这么一点点呢，我想我那人后面的带导的功不可没。所以感谢主赐给我一个好妻子，也赐给我一个好同工。所以在结尾的时候呢，我特别讲这许多的话来感谢我的内人。那么盼望呢也借助这许多的话呢，能够以以后的年轻人的一个配偶呢能够有一点的一个休息。那么另外我要感谢我的大女婿，因为她替我整理，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工作已经忙了，他还要呢 这几十个钟头用心细细一个一个的听，如果有疏漏了，那么他呢就给我提醒，好叫我能够重新再做一次做一次。那么他因为给我整理呢，所以就节省了我很多的时间，所以他在这个工作上面呢他也是有分的。我也要再一次的感谢何晓东弟兄，他替我来写这些东西，能够把它变成文字给往后呢能够长远的能够对人呢有一点点的一个帮助。我再要一次感谢林志平弟兄，因为他没有灰心的，他呢多年里面呢不停不懈的来提醒我，来催促我，盼望呢我能够把这些东西呢把它录下来，能够成为呢别人呢一点的帮助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一样要感谢他。现在既然完成了，但愿这些东西呢能够高举主，这些东西呢能够盼望的不高举一个人。谢谢。